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伊朱丽驻港如芒在背，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的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我哋嚟睇下香港嘅情况。今日吓。咁啊，睇到咗美國駐香港嘅總領事啦，就去咗香港上任啦。咁啊，邀請咗呢個陳方安生啊、劉慧卿啊呢啲過去嘅老朋友啦，就喺佢嘅呢個到任嘅酒會上邊見下面咁樣。咁啊，見到咗咧呢個香港嘅啲人出嚟鬧啦，包括咗呢一個出嚟抗議啦。咁啊，包括咗咧伊朱麗見呢、這個。中共的官員駐香港的港澳辦官員的時候都說所謂的出了幾條不可以做的事，那就是紅線啦。那也都看到了這個國務院直接出來批了。怎麼看這件事啊，路橋？
是啊，就是這位伊朱麗呢，就叫 Julie Ede， 她是很資深的外交官來的。她八月底呢就是來理身啦，那就因為七月梅如瑞呢就走了。在整件事上，港府都是一直都是很不满意的。他要搞了整个月，人家都八月来了，他要9月26日才刊憲承认他的驻港身份。这种的拖延时间是以前未发生过的。我介绍一下你这位伊朱麗，他就是很资深的，2004年已经加入了美国的外交部了。曾經在土耳其、啊、在中東卡塔爾、啊、上海、啊、巴格達、啊、地方做外交官的。就是香港人認識他呢，就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時候呢，他是擔任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政治部主管。在那個反修例的高峰期呢，他呢就有被媒體拍到他和黃之鋒、羅冠聰、啊、他們去見面的。這件事就一直被這個親中派啦、建制派呢不可以接受的，是說他干預香港的事務，說他是外國勢力干預的證據來的，這樣說他。有一些的報紙，其實就是香港的經濟部，就說他是顛覆專家、幕後黑手，就是用很多的嘢嚟抹黑佢啦，係嘛？即係中共最叻就 label 人噶啦，佢先講你係黑手，話你係乜咁樣，然後就跟住打咁樣。咁啊，稍前咧就中共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啦，阿崔建春咧就話，佢已經喺9月30日咧見咗阿伊朱麗，提出嚴正嘅交涉，並提出所謂嘅四不要求。呢四不是咩呢？就是唔同唔應該見嘅人見面。哇！呢、這個真係咩叫做唔應該見啊？點樣去定義啊？嚇，冇講。不過就係唔準見。第二咧就唔準係同反中勢力勾結啊！呢啲全部都好大嘅帽子，而且係冇定義嘅。咩叫反中勢力？好難講嚇。另外咧就係唔助長可能破壞香港穩定嘅活動。再一個咧就不干涉呢個國家安全案件等咁樣，嗱呢啲全部都係好大嘅罪名，但係亦都有好難定義嘅所謂嘅呢個袋子罪啦，你乜嘢都可以裝入去嘅咁樣。咁文匯報同大公報咧就連日咧就係發表文章啦，呢啲係佢哋嘅例牌嚟㗎啦。呢度咧定咗佢性，話佢係幕後黑手之後咧，就肯定就啲媒體咧，啲親中媒體就一連串的文章就開始就攻擊他了。特別指責他剛才好像石頭說齋，跟香港這個前香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見面。這些報紙發表這部分的時候，就同時也都就是醜化了很多的美國官員的。伊朱麗其實有請到港府的高層、行政和立法會議的成員，只不過沒有一個人出席。 佢總共舉辦咗兩場嘅酒會。咁呢部分咧就係、是、文匯報大公報就唔講嘅嚇。咁、啊、其實即係你好明顯，即係成個港府高層行會同埋立法會係杯葛緊啊葉柱黎呢部分佢哋唔講嘅。有關啊李家超嘅立場咧，就根據呢個 In Media Hong Kong 咧就有啲報導，佢話行政會議開會前咧就話李家超被問到政府嘅立場啦，呢件事點睇啦嚇。咁啊，李家超就話：外國領事唔可以以任何藉口干涉中國嘅內政同埋香港事務。咁啊，佢話期望任何駐港領事都要做有建設性嘅嘢，唔好做破壞性嘅嘢咁樣啊。咁佢即係啊，雖然冇點名，其實言下之意就係直指伊朱黎啦。呢件事當然就我哋可以理解啦，係嘛？即係伊朱黎以佢以前譬如2019年見過羅冠聰，見過阿黃之峰，跟住又今次又夠膽叫陳方安生同埋阿劉慧卿出嚟，咁就呢樣嘢就夠刺激呢個中港共噶啦。佢而家被派嚟咧，就我覺得川普都唔係話即係偶然嘅。佢係國務院嘅，係阿盧比奧嘅 staff 嚟嘅。咁啊，盧比奧對中共同埋對香港立場係非常之清楚。盧比奧係整個美國嘅政壇裏面有佢話第二冇人認咁第一嘅係反共嘅一個高級嘅即係美國嘅官員啦，極高級嘅美國官員啦，係嘛？咁盧比奧亦都係多次咁樣去撐香港嘅。咁今次於朱麗由佢哋派嚟。要派一個好似伊朱麗咁樣嘅人嚟，佢可以話從中共角度有前科噶啦，即係以前見過羅冠聰啊，喺呢個2019年嘅期間最高峰嘅期，見過羅冠聰，見過阿黃之峰嘅。咁今次夠膽又叫見埋阿陳方安生同埋阿劉慧卿，所以呢個人唔係簡單嘅一個人，亦都差唔多係即係美國係特登喺。中港共最怕或者是最敏感的面部啊，插了一支針，就是这样了吓。即系咁，我哋睇下，即系港府同埋中共会点样应对。嗱，而家嚟讲，即系中美关系咧，就系好微妙啦，系嘛？一方面有个贸易嘅协议要商讨啦，另外一方面又话习近平同川普嘅 APEC 即系应该系月底喺韩国见面啦。咁跟住又听讲川普会明年初咧。去見啊習近平，習近平是有求於川普，因為川普去中共，去中國國嗰度對習近平是很有利嘅。咁點樣處理呢？喺香港嚇呢個情況之下，點樣去處理呢？就是我哋真的要睇睇啦。不過咧，就依我哋目前所見咧，就中港共嘅口氣都仍然很強嘅。咁啊，國務院咧，美國國務院就10月2日就嚴詞反駁，即、就、係、是、中共嗰個警告同埋指控啦。咁咧就出咗個聲明，個聲明就話美國外交官喺全球各地咧，即係做嘢嘅時候，佢哋嘅角色就係代表咗美國。啊，美國喺當地推進美國嘅利益嘅。佢話呢啲係外交工作裏邊常見嘅，一般都係咁做噶啦。每一個外交官出去，當然就係為自己嘅國家係嘛嘅利益去維護啦，係嘛？佢唔可以唔做嘢嘅啫，係咪？因為中共係警告啊，伊朱麗唔可以。同反中勢力勾結，唔能夠干預香港嘅內政呢啲嘢，咁呢個國務院亦都好明確咁樣講，就話阿伊朱麗嘅行為係正常外交官嘅職責範圍之內嘅，根本就唔涉及任何所謂嘅干預或者不當嘅勾連咁樣。咁即係美國都反應得好快脆，一日之間就即刻反應，同埋咧佢嘅言即係講用嘅詞語都係斬釘截鐵嘅。咁所以即係而家可以話。即是中港共冇符，他们很想不要这个伊朱黎，但是没办法，始终即是挨了一个月之后都还要宣布，那就想着下马威啦，见一见他，然后就警告他这样，警告他那样，但是国务院立刻出来撑伊朱黎，那所以我觉得即是好戏在后头，那现在美国有一个这么强硬的人在香港，对香港来讲是很好的。咁啊，即系唔夠膽話佢係點樣會保護到香港人啦？但係起碼咧，就係即係監察住中共同港共喺香港嘅行為，睇下佢哋仲會唔會過分嘅囂張。有一個人坐喺度，日日睇你哋呢班李家超啊、鄧炳強啊呢班咁嘅人做緊啲咩嘢，所以真係都係令到中港共係幾難受嘅一樣嘢嚟嘅。
美國駐香港嘅呢一個領事伊朱麗啦嚇，咁啊係中共嘅眼中釘啦。咁佢因為之前喺2019年嗰時見過黃之峰啦，咁亦都睇到咗傳聞中嚇話呢個黎智英同埋呢個黃之峰咧喺監獄入邊咧都受到咗相當之大嘅屈辱。咁啊加上咗黎智英嘅呢個案件咧就準備判嘅呢種咁嘅狀態啦。咁佢如果係嚟到嘅話咧，會唔會亦都起到啲作用咧？你話？
即係我諗有監察嘅作用咯，即係任何嘅少少有關黎智英嘅案點樣判，或者之前有啲乜嘢嘅消息，咁我諗即係美國唔係淨係伊朱麗嘅啫，佢成個團隊喺度運作係嘛，有關呢方面嘅情報係第一時間就傳翻去俾阿盧比奧嗰度嘅，咁所以的確係有阻嚇嘅作用，但係會唔會影響個宣判？我覺得可能都成數唔大，因為喺呢件事上就係、是、習近平就係喺後邊嘅，佢企得好硬，除非。川普好似佢話齋，佢有辦法扭屈習近平隻手，扭到個地步，佢肯即係俾阿黎智英或者就保外就醫啊嚇。咁呢啲我哋以前喺一集講香港嘅黎智英案嘅時候就講得好清楚，呢度唔再重複啦。咁咧就關於黎智英同阿黃之峰咧，最近咧就有一個報告嚇，呢個報告咧係由一個華盛頓嘅一個。團體叫做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叫 CF Hong Kong， 係聯同52個民間機構就係共同撰寫嘅。咁呢個報告咧就已經就係即係交咗去俾聯合國噶啦，緊急呼籲就係要佢哋調查喺香港監獄中嘅違規行為。咁即係佢特別就即係指出咗阿黎智英同阿黃之峰啦嚇。咁呢一個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咧，就係、是、成立咗唔係好耐嘅啫，大概兩三年嘅。呢啲都係香港嘅手足去到華盛頓，慢慢咁樣就大家集結起嚟，咁就搞咗個咁樣嘅遊說團體啦，或者一個人權嘅團體啦。咁佢專係關心香港嘅民主啊、人權、法治啊、自由，仲有新聞自由啊、表達自由啊呢啲咁嘅嘢嘅。咁佢就講到咧，就係香港嘅監獄啦嚇，就佢心入係以黃之峰同埋阿黎智英為例嘅，就係佢哋習慣點樣對啲政治犯咧，長時間咁樣懲罰性咁樣將佢哋單獨囚禁。佢話呢種囚禁嘅長度同埋嗰個深度係遠遠超過國際標準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任意嘅隔離佢哋，少少嘢就係去罰佢哋、隔離佢哋。咁另外咧，就係啲監獄嘅官員咧，縱容其他人對呢啲嘅即係政治犯嘅身體啊、心理啊同埋性方面嘅虐待。咁另外好多時候呢啲嘅犯人啦嚇，所謂嘅犯人咧就有病嘅，但係就慢就唔俾佢哋去治，或者係好治得好慢啊，即係令到佢哋嘅健康係惡化嘅。咁另外就係佢哋嘅住嘅地方係好不合乎人道嘅，咁我哋以前都聽過啦，係咪？夏天非常之熱，好濕，好熱，好細，好混濁啲空氣嚇。咁咧就另外亦都係有對呢啲人士咧採取所謂嘅精神病嘅一個拘留，唔知係咪真係精神病？總言之就話你係精神病，同你打個精神病嗰啲針先嗱。呢啲係刺足大陸嘅。咁另外咧就亦都係一日到黑咧。就所謂去激進化的教育，其實就是洗腦教育，日日要你看喺呢啲短片啊，即係叫你看文章啊，要你寫心得啊，要你係否定自己以前做的嘢啊，呢啲就係全部係中共的伎倆啦嚇。即係我哋知道法輪功學員好詳細記錄了20多年嚟佢哋所受到的折磨。咁其中呢啲洗腦嘢咧，就係幾乎係 standard 噶啦，係即係標準的運作嚟噶啦。阿黎智英自從2020年8月到而家咧，已經被監禁咗5年嘅啦，係單獨囚禁。佢呢個當然係對阿黎智英嘅懲罰啦，但係亦都係習近平對香港曾經所謂嘅叛逆嘅清算啊！即係呢個黎智英其實就佢頂咗好多香港人嘅罪啊！呢個罪唔係我哋認為我哋有罪，而係中共覺得香港人就有呢個罪。咁就懲罰黎智英，就順便清算埋你哋以前咁夠膽嚇，你哋要做咗咁多呢啲嘢咁樣。咁咧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Matthew Miller 咧都亦都講咗啦，佢就話要北京同香港尊重 香港的新聞自由，咁啊，亦都我諗就係結社自由啊呢啲嘢啦嚇。但係即係阿 Trump 會唔會做咩嘢咧？咁根據我哋上一集日講香港嘅時候講到好清楚，阿 Trump 係三番四次咁樣講，一定要將黎智英放喺同中共嘅貿易談判之內。佢仲敦促這個財長去開會嘅時候一定要記得黎智英。咁所以我相信即係。拿出嚟講嘅就唔係太多啦，但係從我哋側面攞到嘅都夠多，就係阿川普的確對黎智英一個佢覺得係佢嘅責任嚟嘅。咁就喺加拿大同歐盟都有譴責啦，但呢啲就比較我就覺得得個姿勢啦，就係冇乜實際啦。這個英國首相亦都話會將黎智英釋放咧作為佢嘅即係工作嘅優先嘅事項。咁但係英國我暫時講亦都係冇睇到啲咩嘢。
黎智英的案咧就係好矚目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啱先提到咗嘅黃之鋒啦，其實佢係又年輕啦，但係咧佢其實受到嘅虐待咧喺個報告入邊咧其實都唔係少嘅喎嚇。
係啊，即係佢受到即係上面所講嘅所有虐待啦，我諗特別係嗰個洗腦方面啦嚇，即係直情當佢係一個物品咁樣嘅，一就係灌輸啊，或者係強加於佢好多即係應該係阿黃之鋒冇辦法接受嘅嘢嚇。咁啊，黃之鋒佢慘在就係佢本來咧就係坐咗好耐噶啦。咁佢就2029年咧就有機會釋放噶啦。但係喺今年嘅6月6日咧，黃之鋒突然間又喺獄中就又再被港府告佢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咁呢一樣嘢咧就係個罪名最高可判終身監禁嘅。咁而家睇得出咧就係、是。他們想將黎智英就是囚在監獄到他死為止，而黃之鋒就永遠不讓他出來，這樣或者拖得多久就拖得多久。聽說黃之鋒現在都是情況不太好，他經常都被他都是隔離的，就是自己單獨囚禁，他身體情況都不太好，他瘦了很多，就經常有時不舒服就沒人理的，就是不會說、啊、你不舒服我給你給藥你吃或者看看醫生好不好。咁佢成日都俾人哋咧就洗腦，即係呢個雨傘運動嘅領袖係黃之鋒啊。反而2019年黃之鋒唔係話行得咁前，但係雨傘運動的確係黃之鋒。咁其實黃之鋒佢從反國教2012到2014，佢真係代表咗香港青年一代嘅抗爭。冇咗佢嘅話，2019年唔會係即係抗爭到咁激烈。佢可以話喺整個香港抗爭史裏邊係一個好出色同埋行得好前嘅人物嚟嘅。咁咧就我諗而家好多人關心香港都記憶猶新，雖然係2014年11年前嘅事情，但當時點樣成個街都係雨傘啊？黃之鋒嗰陣時都未滿18歲，黃之鋒應該係11月出世嘅，仲未滿18歲。佢個樣我哋仲記得好清楚啊！咁啊，物是人非，而家嚟講，黃之鋒已經係去到28歲啦。咁佢都唔係少年噶啦，人面全非啦香港。但係佢嘅呼聲唔係浪費嘅。雖然佢嘅呼聲冇改變到香港嘅制度，冇改變到乜嘢，但係其實佢帶頭做咗咁多嘢，係俾香港嘅一代人啊，新生代呢一代人，年輕嘅一代。是留下了很多的烙印的，所以他的影响力他是在这里的，只不过暂时来说他是被囚禁。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是很关心黄之锋，除了是黎智英之外，当然我们都关心戴耀廷，还有很多其他人。所以我们想有机会就想跟黄之锋说，我们没有忘记过你，我们没有忘记过你的贡献，如果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的，我们愿意做。现在来说就是即係靠聯合國咧，就係嗰個即係比較渺茫啲。大家都知道聯合國佢被中共洗腦操控得好緊要。咁但係國際社會裏邊仍然有其他嘅聲音，但美國嘅國務院仍然有幾強嘅聲音。咁我哋就係睇呢啲啦。呢啲可能就係而家囚禁喺香港監獄裏邊嘅呢啲所謂嘅政治犯嘅一個希望所在。
同黃之鋒拍檔嘅。另外一個人咧就係羅冠聰啦嚇，咁啊因為佢喺呢一個國安法呢個公佈之前咧就已經離開咗香港啦，所以咧港府咧就捉唔到佢啦，咁所以亦都睇到咗佢喺海外嘅話，亦都係有 一定嘅抗爭或者影響力嚇。咁、近期咧一個事情出現咗，就係佢去新加坡。咁喺新加坡咧，就喺機場呢個拘留咗十幾小時之後咧，就呢個被驅逐翻去舊金山。咁呢、這個咁嘅情況啊。咁你點睇呢件事？
係啊，即係佢嗰陣時嚟講，其實佢係攞咗新加坡嘅有效嘅簽證嘅，但係今日情況之下都突然間唔作解釋嘅將佢就係原機遣返翻去新加坡，所以呢、這個即係應該係一個政治操作嚟嘅。咁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同中共嘅關係啦，係嘛？但係新加坡係近年亦都係想同美國建立關係，佢永遠係遊走兩個好大勢力之間嘅。咁呢件事盧比奧國務院唔會唔睇得到嘅，咁即係你咁公然咁樣冇毫無理由嘅將一個香港嘅一個異議人士，冇解釋就咁樣遣翻去佢嘅即係原來非嚟嘅地方，本身嗰、那個做法係好有問題嘅。咁就有啲人就話，而家全世界都要係站隊，你一係就係、是。站在中共那邊，一是你就站在美國那邊。那新加坡今次在這件事上，因為羅冠聰都相當是一個高調的人物，即是我都認識他，在這件事作了這樣的選擇，有些人就說，那你新加坡是不是真的決定就是站在中共那邊呢？如果不是，為什麼你是會冒天下之大不為，你去這樣去搞羅冠聰呢？不過也都有些人就說羅冠聰好彩，因為新加坡跟這個中共是有遣返條例的，即是他捉了羅冠聰，不將他送回去中國或者香港，已經是羅冠聰的財數了。那我們但是都可能都有可以這樣去解釋啦、理解啦，就說現在呢曾經是參與過雨傘運動也好，或者反送中的，或者其他的什麼團體的人都好啦，你回去香港和回去中國當然不行，但是你去第二些地方，你飛什麼航空公司，你真的都要小心一點。你去的地方最好就是，即是航空公司經過地方最好都不要是有跟中共有這個遣返條例的，因為有時很難說航空公司有什麼事，突然間是吧，飛一飛飛一下去到印尼哪裡停下來，或者有什麼緊急事故，如果中共要捉你，他跟印尼是有遣返條例的，他就可以捉你。咁呢件事，即係我覺得都睇得到咧，就係呢個世界係因為中共而變得好唔安全。而阿羅冠聰今次嘅事件就係跨國鎮壓嘅一個典型嘅例子嚟嘅。
嗱，咁因為中共嘅打壓啦，咁喺香港咧，如果再有抗爭呢種咁嘅事情出現嘅機會咧，就已經係非常之渺茫啦。咁而家基本上係為零噶啦，就算有出現嘅話咧，都是这个旁敲側擊这种方式的。那在海外呢，海外现在的香港朋友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呢？即是海外我就比较熟悉加拿大，特别是多伦多。就最近我也参加了多伦多Hong Kong Link， 即是港加联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港加联活动呢，主要它就是有一班学者，来自香港的学者，这些学者有些 是住在英国，有些是住在加拿大的。总之他们合写了一本书，将这本书推介啦，咁就有一個聚會，咁有二三百人咧就去咗呢個聚會嘅。咁呢本書叫《香港2019年社運口述史：半世紀抗爭》嚇，咁樣。咁呢個聚會咧，我覺得咧就係可以講得出，其實香港人喺起碼加拿大，我熟悉嘅加拿大係真係兄弟爬山，各做各好多樣嘅發展。咁除咗有啲嘅學者係寫咗本書，就叫大家唔好忘記香港嘅社運，特別係2012、2014、2019呢三個最重要嘅一個運動啦嚇，咁裏邊亦都有啲好得意嘅人物，譬如我想介紹一個叫 Richard Choi， 佢咧係一個加拿大大嘅人嚟嘅，佢嘅十一歲就從香港嚟到嘅，頭頭都仲有啲少少藍藍地，佢根本唔知香港發生乜事，但係因為2019年反送中之後咧，咁佢就開始即係比較活躍一啲啦，咁佢係一個好才華橫日嘅一個藝術家嚟嘅，識畫畫，識彈鋼琴，佢係多方面嘅藝術家嚟嘅。咁佢辦咗啲活動啊，咁就俾文匯報點名要警告佢，咁佢令到佢更加堅決啊。咁佢就講佢點樣為香港抗爭。呢個係一個嚟嗰陣時仲係細路仔嘅，嚟到加拿大咁樣一個人。另外一位咧就係佢嚟咗加拿大30年㗎啦，咁佢就 慢喺度諗，我可以為香港人做啲咩嘢咧？咁跟住佢成立咗個家長會，有啲少少似2019年嘅時候，啲家長咪走去中大去接嗰啲啲細路嘅，係咪？佢就係做一個扮演咁嘅角色。佢咧就幫助啲從香港嚟到救生艇計劃嚟到嘅好多嘅香港嘅年輕人，幫佢哋喺嗰度安居定業咁樣啦。咁亦都有介紹一位女嘅盲人律師嚟自香港嘅，咁佢亦都為即係社區做咗好多嘢。咁你即係睇到喺加拿大好多元啊！如果我唔去參加呢個會議，我都唔知道原來有咁多人做緊唔同嘅嘢嚇。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好振奮啦。咁特別港加聯今次，我上次都介紹過佢哋嘅前主席 Gloria Fong 咧，佢係帶住好多30几个族裔，有啲西藏啊，或者係啲日維爾啊，即係好多其他嘅族裔。咁咧就逼加拿大政府咧，終於喺舊年過咗嗰、那個代理人法，中共嘅代理人法嚇，咁就令到中共無所遁形嚇。當然即係而家你做，仲要做，我哋仲要做好多嘢啊，只可以逼到真係加拿大政府係將呢個政策咧、呢個法律咧去實行。咁但係我強烈咁感覺到就係喺一個小嘅地方啊，即係加拿大啦嘅多倫多市有咁多嘅唔同嘅事情發生。我相信溫哥華一樣，我相信啊石頭嘅地方嚇，嗰個舊金山啊，佢哋嘅灣區一樣有香港人嘅團體，有香港人到地方就有呢啲咁樣活動。咁所以我係覺得係真係兄弟爬山，即係各有各做嚇。呢個係即係令到我覺得係好振奮嘅一樣嘢嚟嘅。咁咧最近啊，鄧炳強咧就係喺立法會個會議上面就話，預計到2028年咧，一個所謂嘅鋭眼嚇，精鋭嘅鋭眼計劃咧，就喺全港咧推行，大概會將呢啲咁樣嘅閉路電視呢啲咁樣嘅鋭眼咧，就從幾千咧增加到60000，即係周圍都有嘅。即係將來嚟講，2028年香港乜嘢地方？特別人多的地方，全部有曬啲眼啊，望住你嘅人工智能嘅嚇。咁佢主要咧就係去管制人群，去識辨嗰啲車牌。總之就係整個佈局就係要搞到同大陸一模一樣，就係要令到每一個人去到邊度地方都覺得係無所遁形，佢邊度都可以追蹤到你。咁所以香港而家係越嚟越變成一個係咁樣嘅社會，喺海外嘅港人就更加要即係做一啲嘢。國安法到而家都5年多少少啦，即係好多港人嚟到呢啲地方嚇，英國就好，加拿大又好，或者澳洲都好啦。咁因為仲要安居樂業，仲要係為自己嘅生存掙扎，為細路仔嘅學校啊好多嘢，佢哋暫時講冇辦法係施展曬所有嘅能力。但係即係嗰次我去港加聯嗰個會議，亦都見到一啲嘅移民嘅家庭，佢哋已經係即係同啲細路仔。是講佢哋要可以做得啲乜嘢？佢哋雖然都係啱揾到工，啲細路仔啱入到行，嚟咗冇幾耐，樣都唔係咁適應，但係已經喺度諗緊，佢哋可以為香港做啲咩？呢啲家庭係好多嘅，即係香港嘅抗爭嘅代價係真係好沉重啊！但係咧，呢個歷史仲未寫完嘅，前路仲未定嘅。喺世界各地仲有好多香港人咧，就係、是、能夠做啲咩就做啲乜嘢，就為未來嘅香港默默耕耘，就希望呢一份耕耘。將來嚟講係會化作一啲嘅真正嘅希望，
真正嘅希望嚇。咁啊，中共倒台咧就一定係有希望噶啦。咁所以大家咧同心協力將中共趕落台，或者係將佢消滅咧，就係最容易處理嘅問題嚟噶啦。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視頻台人皆知李家超滾出香港。
首先我就祝大家在8月15日一家团圆，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但是今年的8月15日香港就麻麻地了，被人搞乱了气氛。正因为李家超你的食生米又是搞穷游。人都知道大陆有些地方很穷的嘛，有少少钱就可以去香港看一下。咁佢哋梗系认为去到香港可以大开眼界咯，根本上佢哋就冇条件喺香港使钱嘅，唔止带备晒水同干粮啊，仲带埋个帐篷去到香港露宿，你听过未啊？有人就提议叫阿李家超，不如俾晒成条弥敦道嗰啲穷游喺度露营，又可以喺嗰度开餐，有露天厕所。而家嘅香港啊，正式系臭港啦，呢样咁嘅穷游咧就系李家超发起噶啦，早轮咧。 那些窮遊就入了麥當勞啊、家鄉雞啊、超級市場睡覺的，現在更厲害添，拎埋個帳篷來到香港露宿，所以好多人都叫李家超快啲攬斯吉路啊！咧嗰日仲喺个网度睇到啊，10月1日国殇日，李家超咪喺度发言咯，成只门口狗咁喺度咿牙松降。
喂，10月1日啊，好多香港人都知道嗰一日唔系叫做国庆日，系国殇日。最惨就系咩呢？香港地啊，到处都挂住嗰个咩五星红旗。你知唔知个五星红旗嘅内涵系乜嘢啊？大陆政府对五星红旗有解释噶，话嗰条红旗咧系用人嘅鲜血染成嘅。你谂下啦，而家香港到处都挂满晒嗰啲血旗，咁即系话你哋成个香港都血淋淋噶。你话惨唔惨啦？每一支你都血旗啊，都系带血腥味噶。我哋喺大陆出嚟嘅人啊，最明白呢样嘢噶啦。小学生一定要戴红领巾，嗰、那个红领巾即系五星红旗嘅一个角。要你哋为咗呢个五星红旗要牺牲自己，你知唔知咩叫做牺牲啊？古人啊，祭天祭地祭祖宗嘅时候，系用劏咗嘅猪啊、羊啊、牛啊摆喺台面上，那个颈嗰度咧一定要挂一条红布喺上面。呢种喺案板上面嗰啲猪头、羊头咧，就叫做牺牲。
正常嚟讲，人至叫做牺牲嘅啫嘛。点解连畜生都叫做牺牲噶？你冇搞错啊？
诶，以文，所以话你唔识嘢啦。最初嗰啲猪头、牛头确实系叫做牺牲，嗰、那个头本身就叫做牺牲。咁啊，后嚟有人咧就认为，我愿意做一个猪头牛头嚟献身，所以就把自己嘅死亡叫做牺牲。共产党都唔同啦嘛，共产党希望你哋个个都似猪头牛头咁样去牺牲，佢自己系唔会死嘅，死嘅系你哋。咁而家摆喺案板嗰啲猪头羊头咧，个个都挂住一张红布，就同而家中国大陆嗰啲小学生挂红领巾，咪一模一样咯。所以你哋香港人到处竖起嗰个五星红旗，就等于系用你哋嘅生命嚟祭天祭地啊！所以以文姐，我提醒你啊，最好打个电话同你香港嗰啲亲戚讲，千祈唔好挂呢个五星红旗，见到嗰个血旗啊，避鬼咁避就啱啦。若果时运低啊，会犯血光之灾噶。
老细佬乜你咁讲啊？真系大吉利是咩？
有时有啲嘢你唔好唔信啊！嗰支血旗啊，好邪噶！啊，我啊记得盲公诊讲过，话嗰支血旗啊，布满晒灰炉头噶。
嗱，有个好出名嘅风水佬曾经讲过，大陆嘅五星旗有恶魔嘅咒语响入边嘅。宇宙中有一个五星山，就系邪恶嘅源头嚟嘅。响大半个世纪入边，不断咁败坏中华民族嘅道德，佢要彻底毁灭中国人嘅良知。响每一次中共嘅大小运动，都用中国人民嘅血嚟养住呢支血旗。响呢个过程里边咧，啲人就会不知不觉陷于黑暗中嚟作孽、造恶、自我毁灭。个恶魔仲会利用爱国主义同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号召，去欺骗我啲中国人，令到中华民族走向衰落。
嗱，仲有点解道家以太极为标志呢？点解佛家又咁崇尚万字符呢？就因为万字符同太极都系属于佛道两家噶嘛，佢哋可以直通天顶，亦即系天国世界啦。嗰度系充满住正能量嘅。相反，共产党嗰支五星旗，是宇宙里面最邪恶、最邋遢的五星山，它需要对人民血腥的杀戮去滋养这支五星旗。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面，共产党带来了很多赤祸给这个世界，很多的灾难都是来自这个五星山。所以千千万万受害的中国人，就是用他们的血来滋养这支血旗的了。而 且是用巨大的负能量去加持红龙撒旦。正因为这样，那只恶魔就变得更强大了。
没错啦，所以共产党一得到政权之后，首先就搞什么打土豪分田地，有钱佬的地主富农，将他们的土地房屋全部拿了，还将地主富农的老婆都抢了，跟着就搞什么三反五反运动，就专门对城市里面的资本家镇压，抢走他们的工厂，抢走他们的家庭。第三就搞了一次肃反运动，就专门说那些人呢叛徒反革命分子。跟着呢就搞了一个反右运动，那是1957年发生的啦，就号召大家呢向党提意见，结果呢把所有提意见人全部捉晒，定为右派分子。跟住又搞到一个大跃进，饿死咗4000多万人。到咗1966年，就搞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嘅传统文化同埋各地嘅文物全部毁灭。到咗1989年，邓小平就搞到一个六四运动，叫啲解放军入到北京城，烧杀抢掠，打砸抢，令到好多学生同市民失踪咗。而家持续咗20多年嘅迫害法轮功仲喺嗰度继续紧啊！共产党嘅出现就系要毁灭呢个世界，喺共产党宣言里面就写得清清楚楚。马克思讲嘅，我哋就要毁灭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听清楚啦嘛！佢首先要把呢个世界毁灭之后，佢见唔见新嘅就唔知啦。
诶，广西佬，你讲嗰啲例子全部都喺中国里面发生嘅。嗱，响1951年，中共就发动咗抗美援朝运动，大批嘅中国志愿军去到朝鲜同美国打，同南韩打。中国嘅志愿军用人海战术，唉，点知兵败如山倒，令到中国志愿军嘅鲜血染红咗朝鲜整个战地山头。
喂，到咗1960年，中国同印度咪又打过中印战争，又死咗好多中国人啊！
其实仲有好多单嘢，嗱，好似邓小平挥军去打越南，死咗好多士兵，佢哋将呢场战争形容为血染的风采。
啊，咁即系揾老衬啫，点解唔叫邓小平自己上战场，佢都可以血染风采噶？
唉，梗系揾啲虾兵蟹将去做炮灰啦，佢自己梗系要保命啦。
唉，你都唔明嘅，共产党几多阴谋诡计啊！佢哋啱啱怼冧四人帮，邓小平系想攞得军权，所以就挥军打越南，将所有嘅军权集中喺佢一个人嘅手上。
所以中共啊，真系冇个好人嘅。嗱，冇讲错噶，最近大陆明星于朦胧个案件，咪系大陆中南海啲高干做嘅、哦。
唉，共产党嗰啲高级干部啊，点止唔系好人啫，简直就系禽兽。唉，好在我当年冇入到娱乐圈，似我咁靓仔，皮光肉滑，话唔定早就入到魔掌啦。
啊，我听阿差佬文讲咧，大陆好多高官都好中意靓女嘅，一睇到边个女明星咧，就实行据为己有噶啦。就话而家大陆啲高官体验咗嗰啲靓女啦，中意靓仔、哦，咁变态都有嘅。睇外表嚟讲，呢、這个于朦胧啊非常之靓仔，就算佢系女仔咧就仲靓，因为于朦胧咧太重脂粉味啦。所以如果有啲人中意男仔咧，就实行会好中意于朦胧噶啦。阿上海婆咧就话于朦胧改错名、哦，有乜理由改朦胧呢？所以而家俾人陷害咗啦，个真相都俾人搞到蒙查查。
诶，人哋都唔系呢个意思，阿上海婆乱噏，因为于朦胧佢嘅妈咪好中意睇琼瑶嗰啲电影嘅，其中有一部电影叫做《月朦胧鸟朦胧》，所以佢就将佢仔改成于朦胧啦。
正常嚟讲，于朦胧咁靓仔入娱乐圈啊，应该好红噶嘛，估唔到佢个下场咁悲惨啊！
唉，尔文姐，你知唔知呢个于朦胧系点样入到娱乐圈嘅？
你又知咩？
唉，好早嘅时候，十几岁嗰阵时啊，佢就去湖南去参加一个叫做快乐男生，喺呢个比赛里面佢得咗奖啦。咁喺参赛之前呢，就有好多导师嚟教佢哋嘅。其中有一个导师系专门教到于朦胧嘅，佢系台湾人，叫做孙德明。最近呢，佢就喺台湾一个道教嘅教场嗰度为于朦胧做超度。当时佢就接受咗记者嘅采访，佢话佢喺大陆娱乐圈做咗好多年，接触到好多大陆嘅嗰啲新星明星。佢接触嘅人里面觉得呢个于朦胧系最正派嘅。佢话于朦胧之所以俾人陷害，是因为佢太正直、太清白。你知嘅啦，娱乐圈系好乱嘅啦嘛。但系似于朦胧咁样，几十年冇绯闻系好少有嘅。
咁啊系啊，咁靓仔都冇绯闻啦，真系少有啊。嗱，孙德荣呢段采访咧，我都睇过。佢负责培训八个学生，于朦胧咧就其中一个嚟噶啦。因为他认了这个老师做爸爸。孙德荣说，于朦胧之所以今次被人陷害，就是因为他太清白太正直了。那个老师还说，我一早就提醒他，是因为你身在大陆，就算你最信任的朋友都不应该将秘密说给他听。
因为有报道就说嘛，正因为于朦胧对于高层的官员不法行为，洗黑钱、贪赃枉法，知道了很多秘密藏在在个 U 盘里面。
哦，就正因为是这样，当然是被他老友出卖他了。
没错啦，这个于朦胧曾经被他的经纪公司雪藏了三年，等他回来之后发现他的账户里面曾经有很多个亿的转账是用他的名字，其中还有军火买卖添。
咁即系有人用咗于朦胧个名字去搞啲犯罪嘢噃。
仲有啊，于朦胧唔知点解，仲有啲钱咧系嚟到澳洲，话唔定有啲钱啊去到杨澜澜嘅户口里边，所以中国嗰啲高层官员啊就系通过呢种手段咧洗黑钱嘅。有报道仲讲，唔单止于朦胧，好多艺人佢哋嘅账户上边莫名其妙嘅就转账咗几多个亿去海外，而且咧系经纪人直接帮佢哋做嘅，佢哋同唔同意都要服从噶啦。其他人咧就唔敢出声，系咁算数啦。但系于朦胧咧就够晒刚直，几大都唔愿意咁做，仲搜集埋好多证据，放晒入嗰个 U 盘里边，称为红色 U 盘。呢个孙德荣仲讲，于朦胧报梦俾我，话我账户上面曾经有嘅钱咧，都唔系我嘅，希望你帮我申冤。孙德荣就谂啦，如果我帮你申冤，我就要去大陆一趟喎。讲实话，呢个时候我唔敢去啊，分分钟去咗大陆啊，都冇得翻嚟啊。所以我就喺台湾请人为佢超度，因为于朦胧喺佢在生嘅时候认咗我做老豆嘅，我当然要为呢个仔做法事啦。我希望佢能够沉冤得雪，所以孙德荣就喺台湾嘅新庄地藏王菩萨庙为于朦胧超度。
嗱，我以前听啲老人家讲，逢系俾人害死咧，佢冤魂不散噶嘛，第日一定会翻嚟报仇噶。唐人街粤语见闻。五星期在香港的咒语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于朦胧被献祭做实，最新惊悚爆料出炉，于朦胧灵魂讲话了。粉红同反贼结盟了，中共推K签证捉底线遭反噬，国土安全局直指政客妖魔化宣传，受雇煽动者遭曝光。台湾办认识中国特展，助民众看清中共。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坠楼案发展到今日，声势仍然不减。联署已经198,000多人，马上就200,000人。最近更陆续传出了一些之前都没看到过的影片和爆料，越来越接近被网传的内容真实性，令人触目惊心。昨天我们爆料了于朦胧被灌酒的现场画面，今天我们找到了发布这则影片的原始账号，发现在这则画面的评论区疑似有狗仔队用英文发文，将事发前后的来龙去脉完整清晰描述了一次。这些描述和之前网络爆料出来的信息有惊人的吻合。文中说，8号晚17名罪犯聚集在一座别墅里面，将于朦胧灌醉并注射药物。8号凌晨，于朦胧试图逃跑并报警，但被他们捉住并控制住。这里的描述有些出入，不知道是否发文的人的不误。如果8号晚上被灌醉，那应该是9号凌晨逃跑就比较合理了。文中说这座别墅是第一犯罪现场，于朦胧试图逃跑的画面在网上广为流传。港媒最早报道出有架行车记录仪拍到了范世奇的面，因为他在地下停车场捉翻了逃跑的于朦胧。文中继续说，9月9号折磨仍然在继续，在这段时间里面，于朦胧可能为了活命而得到了一个 U 盘，亦可能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 U 盘的存在，罪犯们要求他交出 U 盘，他有可能吞了下去。随后他们开始将他倒吊起身，在遭受了一整日的虐待之后，到了晚上他几乎奄奄一息，被从楼上掟了下去。这一幕被狗仔队拍了下来，六楼成了第二犯罪现场。10号早上，因为于朦胧从楼上跌下来瞓在草地上，人仲活着，他们又将他拖回入去。走廊监控录像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再次威胁他交出影片，但他拒绝了。这个时候他们叫来了一位私人医生为他剖腹，于朦胧在手术中丧命。一名日本医生随后用纱布包扎了他的腹部，在5楼他们和他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衫。文中继续说，随后在凌晨时分，他们开始移动于朦胧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身体，准备伪造坠楼现场，5楼因此成为了第三个犯罪现场。11号凌晨5:15拍落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于朦胧的腹部缠着纱布，断了个脚扭曲到不自然，已经出现了僵硬，头部还在流血。为了进一步毁容，他们用石头毁了他的面部。一直躲在暗处的狗仔队立即将消息泄露了出去，这个是迄今为止最为详细而且全面的遇害过程。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加可以判定害人的人有预谋，而拍摄的人亦是有准备的。最近网上陆续传出了一些之前都没看到过的影片，有人拍落了于朦胧生前在同粉丝签名的瞬间，因为经纪人想阻止正在签名的于朦胧，但于朦胧没有走，被经纪人从腰部打了一拳。另一则是于朦胧经纪人道强的画面瞬间，从面上看起来就很瘆人。他的原名叫赵萧彤，给人感觉更像是打手而非经纪人。而网上最新流出的一则目击者的影片显示，依稀看到于朦胧被按在窗口倒挂，一男一女，女的推测身形好像是宋伊人，男的有点肥，白色衫，推测可能是胡海洋或者是方丽。另外一则影片很明显看到是被倒挂在窗口上。而网上最新流出的另一则影片疑似在于朦胧坠楼之后，一群人敲锣打鼓，进一步令外界怀疑是在这里做献祭仪式。于朦胧案件引起海内外这么大的反响，不单止他是一线明星，掌上美好和惨烈的遭遇，一张照片证明于朦胧的住所是一间很小的屋，堆了几个纸盒，所有的衣服都在纸盒里面，单人床居然还是钢丝床。据说他的床单被挖出来只是花了14.8元人民币，外套200元，棉 T 恤60元。于朦胧离世后，自闭症基金会先透露说他捐了250万人民币，而据港于朦胧银行账户还在继续捐善款。而最新发出的害人名单中，嫌疑人父子查被发现又是一个具有红色权贵的背景人物，他的爷爷被拔出是开国少将符挺修。 有网友表示，现在看来当时挖出的填海蓉、填海燕这些都是小阿拉米。 X 账号点足先生评论说，我现在严重怀疑各种选秀就是权贵拣宝品，太没人性了。于朦胧离世后这两日，二四零档案的两位博主在夜间到了一处敏感的地方，询问于朦胧一些问题，本来只是测试，却得到了很清楚的疑似于朦胧的声音回答。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想对害你的人讲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为什么要整我。在问到你是在哪里出生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是在新疆乌鲁木齐，声音很清晰，令人震惊。有一位叫东方神官的通灵人说，他们的道长从地府那里得到消息，说于朦胧今生是带着使命来的，是来揭开演艺圈黑幕的。他是以光之子身份出现，而他的案件之所以可以影响这么大，亦是因为他是光之子的原因，灵魂层次特别。而东方神官的道长话俾于朦胧知清灵期和黑灵期的区别。清灵期是你暂时不去讨报，但是会看见他们在人间得到惩罚，而他会在旁边观看。而即使不讨报，其实那些作恶的人亦会内讧起来，会有内部斗争，最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很多观众都熟悉江峰，他用真诚和正直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当我听到他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心里面很踏实，因为这不只是一位自媒体大 V 的选择，更加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在健康520产品里面，好像代谢宝这些纯草本营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每日保持元气，维持平衡，守护好自己。当值得信赖的人为健康发声，我们就更有信心将健康交给可信赖的品牌。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中共10月2号正式推出 K 字签证，号称吸引全球高精尖人才，却引发中国民众强烈不满，矛头甚至指向中南海。但官方举措迅速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网民质疑为什么要招外国人。在生效前夕的9月30号， K 签证会令外国人抢走我们的饭碗吗？这个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对于中共官媒中国需要更多人才的讲法，处于失业低薪自嘲为人矿的中国民众追问，我们本地人不是人才吗？为什么需要引进 K 字签证政策，成为中国民众情绪宣泄的出口。日今这个政策生效已经3日，民众的不满声浪仍然在发酵，民众不满中共当局推出的 K 字签证，纷纷以 OK 表达反对意见，微博上一度出现热手持 OK 革命、 OK 运动。有网民吐槽说，千防万防家贼难防，坚决反对 K 签证，搞到我都想上街游行了。不少人跟帖要参加抗议游行。有网民怒嗌，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某个单一政府的中国，坚决反对 K 签证。网民截图显示，由于大量中国网民上全国人大机关网的信访页面举报 K 字签证，导致这个功能瘫痪，落架维护。有 B 站网民更加将矛头指向中共党魁习近平，以前不识为什么隋朝能够灭亡，明明一切都是向好的，后来才知道分军发疯真的没人能够。 X 平台一名账号虎王直接退党了，说我对共产党非常失望，我今天提交了退出共产党的申请，以后我不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机委员会委员林晓旭博士表示，中共为了对抗美国，就是不顾国内年轻人的利益。他说要将人才都拉到中国大陆去，将激起国内的年轻人大面积的反弹。消息传到海外社媒 X，网友纷纷表示，小粉红现在的主流观点是 CCP 在下大棋，因为一个 K 签证，粉红和反贼结盟了，这个世界太奇幻了。据霍士10月3号报道，国土安全部下属机构之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员现在确认，在芝加哥周边的布罗德维尤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其中有被雇佣的煽动者。 自9月8号以来，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芝加哥地区启动大规模移民执法中途闪电行动，旨在加强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和遣返。行动启动以来，已经有超过900人在芝加哥地区被逮捕。这个行动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尤其是在位于伊利诺伊州布罗德维尤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设施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抗议者封锁道路，阻碍执法车辆，并高喊暴力口号。据现场霍士记者报道，一旦发生冲突，相关信息、动员或者情绪会通过网络在基金群体中迅速扩散，就好像一块地铁，吸引更多人参与支持他们，共同努力阻止中途闪电行动。霍士记者说，在过去10分钟里面，有几名边境巡逻官走过来，向记者指出人群中的两个人，说他们是受雇煽动者。巡逻官告诫现场和平示威者，如果想避免麻烦，就要远离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出来是为了煽动，一旦你靠近他们，就可能惹上麻烦。国土安全局10月2号发文称，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茨克和芝加哥市长约翰逊持续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批评言论，导致针对执法人员的攻击事件增加超过 1000%。 就在10月1号，犯罪非法移民利用车辆作为武器，对联邦执法人员实施攻击。庆幸的是，没有任何执法人员在这些疯狂犯罪分子的袭击中丧生，而这个正是州长普利茨克、市长约翰逊以及其他庇护城市政治人物妖魔化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鼓励非法移民、抵制执法所带来的后果。10月3号至30号，认识中国红色滤镜，中国怎样令我们看到他想要的样子，特展将持续在台湾228国家纪念馆举行。主办单位指出，通过中共官方的视觉来了解中国，就好像戴上了中共提供的红色滤镜，遮蔽了中共不愿意提及的真相。带着它，大家看见的是被筛选、被塑造后的世界，然而真相并未因此消失，唯有大家除低滤镜，才能够重新理解中国的真正样貌。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董事长赖秀瑜说，中共利用 TikTok 海外版小红书提供他想要给大家看见中国的样子，但是有太多面是你看不到的。他说，我们应该是全世界对中国问题最有警惕的一个国家，希望通过展览令更多人认识中国真实现况，加强台湾社会对中共的认知。赖秀瑜表示，台湾需要识读中国，红色滤镜亦有展出这个台访问中国异议人士胡佳的片段，既是采访亦是独白，深刻呈现中共政府监控人民、过滤真相的纪实，亦是中国人渴望民主自由的真实声音。台湾青年世代交流协会理事长、前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普表示，台湾有人对于中共存有幻想或者误解，可能都要等到深受其害才觉悟，但这个代价太高了。他希望通过展览令台湾的年轻人有机会快速系统性地认识中国真相。陈利普指出，中共对台不单止是军事威胁、外交战，更发动认知战、网络战，破坏台湾民主制度。中共的本质就是要摧毁台湾，但台湾人对中共缺乏深入认识，成为民主深化的隐忧。当台湾人拿落红色滤镜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共是邪恶政权，就不会接受中共。台湾人必须加强民主防卫能力。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士博指出，中共情治单位自1945年就开始渗透台湾，影响台湾人的视线、认知和意识，令台湾人只是能够看到口重滤镜美化后的中国。蓝士博强调，要破除这样的滤镜和幻想，一定要从认识中共开始。红色滤镜展览就是这样难得的机会，从青年的角度出发，以精巧而且切中要点的方式，令大家看到真实的中国，看穿中共。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